我们都需要非常清楚什么是结晶读经。虽然李弟兄在1994年就开始这些结晶读经，但现在仍然有一个相当普遍的需要，要尽力说明什么是结晶读经。结晶读经并不是重温生命读经，不是把生命读经做一个概要或摘要。结晶读经也不是仅仅选取某些信息以新鲜的方式重讲一遍。神话语的结晶乃是神话语中某个要点的内在意义，所以这不一定是从表面就看得见的。我们读神的话需要全人都在那是光的神的照耀之下，至终按照我们的功用，我们就能够认知在撒母耳记扫罗和他的王国不是结晶。然而撒母耳如何尽功用做代理的神，的确是一颗结晶。所以我重复一遍，结晶乃是真理要点的内在意义。这些纲要和信息的发展首先是根据圣经，这一次是根据撒母耳记，当然也根据那将撒母耳记解开的生命读经。但是在一卷书里所找到的结晶是需要圣经其余的部分来加以发展才能够有完全的成名，这也包含了执事信息里面所申述的神话语要点的许多方面来作为这结晶的发展。例如这一次有一篇信息，就是第二篇，会说到哈拿祷告的执事。当然在那篇信息里我们要专注于哈拿和他祷告的性质，但是那件事作为一颗结晶，它的发展乃是贯穿整本圣经一直到圣经的末了，这就会帮助我们来到第一篇信息。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以及所启示的神圣三一。说到中心思想是这第一篇信息里的结晶，也许不足为奇，但是我们在这里读旧约乃是要强调撒母耳记里所启示的神圣三一，我们将要看见神圣三一乃是整本圣经的结构。这也许不在表面，乃是贯穿圣经的始末。例如在创世纪，神说我们要造人，这个我们还是神圣的三一。到启示录22章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说到那灵和心腹说来。等到我们来到信息的那一段，我们就会看见神圣的三一如何并为何是一颗结晶，也是撒母耳记的结构。 我想为着帮助我们掌握这篇信息所要阐明的要点，甚至帮助你们记住那值得牢记的，我要提出以下这三个词：合作、神的国以及神圣的三一。这些乃是第一篇信息的支柱。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第一项，就是第一大点。撒母耳记的中心思想乃是神经纶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成为肉体的原则。我们将要简单的说到撒母耳记里的一些人物和事件，作为例证给我们看见需要这种的合作。接下来的11篇信息会更详细的有所揭示和发展。现在我们是说到成为肉体的原则。第一终点，成为肉体的原则是神进到人里面，亲自与人调和，使人与神自己成为一。这样神在人里，人在神里，有同一个生命，并过同一个生活。撒母耳就是这样一个人，按照这样的原则，在这篇信息啊，在下一篇关于撒母耳的信息里，你会看见他是代理的神，不是在神格里，并非受敬拜，乃是神在一个与他是一的人里面做工。第二终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需要甚至现在就让主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主灵会使这件事对我们成为真实的，否则那只是白纸黑字。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神经纶的成就需要我们的合作。这里不是说需要他们的合作，乃是说需要我们的合作。你们会记得，这是已过国际长老及负责弟兄训练第一篇信息里的一个重点，与神合作，意思就是与神绑在一起。神选择与我们绑在一起，所以我们说阿们，我们愿意与你绑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三足竞赛来作为例子，但事实上又不是那么别扭。事实上能够感受到与那在基督里作为那灵的三一神是一，是相当令人愉悦的。他在我们里面行动，我们在他里面行动，他活在我们里面，他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说话，我们在他里面说话。与神合作，我再重复，意思就是与神绑在一起，是分不开的。主会逐渐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使这个成为我们正常的生活。每当我们受打岔，离开这种情形，几乎我们会立即从那里得着一种感觉，你在哪里？你是在那配搭合作之外。于是我们立刻归回，因为我们是边做边学。第三终点，在撒母耳记与神合作这件事，由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撒母耳和大卫 在积极一面的历史，以及以利和扫罗在消极一面的历史所例证。我要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点。在我们中间有时候遭遇动荡或风波，例如在1978年有一些分裂，在1988、1989年甚至有更厉害的分裂，特别是后来这一次，我要这样说，对于我有积极一面的例证，也有消极一面的例证。我很清楚，这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一面来说，这里有李弟兄忠信的在各面与三一神合作，另外一面有一位弟兄，又有另一位弟兄，又有另外几位，他们曾经至少在表面上也在这个配搭里，但后来他们走了另外的路，那对我们就成了教训。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保守我们一生之久与他合作，直到我们行完我们的路程，直到我们也照着我们所盼望的能够作为出熟的果子被提。这是很有意思的，在这里神是从一个女人哈拿开始，神也可以一开始就说到有一个孩子叫做撒母耳，然后他的母亲他的父亲怎么样，他怎么长大。但是这里是从哈拿讲起，这里有一个原则，当主有一个极大的需要的时候，当他将要采取一个重大的行动的时候，他需要姊妹们作为管道。所以当情形很低落的时候，而主想要有行动，就像在哈拿身上那样，那时候还有士师，那还是士师时代，他们是那个时期的得胜者，但主是从哈拿开始。你们会从信息里或者你们自己读那一章圣经，你们就会看见。我们也要给你们有一个平衡的观点。当事情很顺遂的时候，仇敌也会首先借着姊妹们进行攻击，这是给我们看见姊妹们对神的经纶是多么重要。所以哈拿、撒母耳、大卫是在积极一面的例证，而以利和扫罗是在消极一面的例证。我们当然盼望主怜悯我们，使我们这一生能够成为一个积极的例证，而不是消极的例证。第四终点，借着成为肉体的原则与神合作，跟个人对美地的享受有关。美地乃是包罗万有并延展无限之基督的预表。我们需要很清楚，现在我们是说到撒母耳记，神的百姓生活在美地上，他们个人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在美地生活，就会带来极其不同的结果。你看见我们是在美地上，美地是预表包罗万有延展无限的基督，乃是在这个范围里我们与神合作。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神在这里要做什么，他要建造他的居所，神的家圣殿。不仅如此，他要把国度带到地上。这就是哈拿 和撒母耳，撒母耳带着大卫被使用来成就的第一小点。撒母耳记接续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说到关于享受神所赐美地的细节。那些真正在基督这美地身上劳苦经营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样呢？他们是如何经历并享受基督呢？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他们知道为什么仇敌被击败，为什么我们从神得着基业，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呢？因为神有一个旨意，他要在这里成就他的定旨。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做有生产多有生产的农夫，然后每年在指定的时候来敬拜主。主把我们从埃及世界里带出来，经过旷野，我们在这里经历包罗万有的基督，享受他，乃是要满足神心头的愿望，并且成就他的旨意和定旨。第二小点，撒母耳记的预表给我们看见新约信徒能如何并该如何享受基督做神分给他们的份，以建立神的国，就是教会。这里有非常强烈的光，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学习在基督这美地上劳苦经营，目标是什么呢？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是为什么呢？当我说我们，我是指我们现今在主恢复里的人，神到底要成就什么事呢？或者这样说，神要在我们中间带进来的是什么呢？他要带到全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设立神的国。这就是撒母耳记里的一颗结晶。等我们看到关于撒母耳的信息，这篇只是打根基，你们在那篇信息就会看到撒母耳被使用来改变时代，带进神所拣选的君王，设立神的国，那就是目标。神必须在地上得着他的国度，让他能够在其中，在荣耀里彰显他自己，并成就他的旨意。就这我们今天而言，国度的实行就是召会。 A 小点，在撒母耳记与神合作之人所享受的美地成了神的国。我在这里稍微停顿一下，让你们吸收这个思想，就是美地，当这美地被享受到某一个地步，对基督的享受就成为神的国。国度乃是这样被带进来的，国度的实际乃是这样构成到我们里面的。我们在基督里乃是这样来转移时代并带进神的国，这乃是享受的结果。我们会看到其他的方面，但是现在我们要专注于这一方面。我个人在这篇纲要上花了很多功夫，做了很多的研究和查读，但是就在今天，我很新鲜的被这个思想所更新，就是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与神的国的来临二者之间的关联，这给我一个更高的动机。主啊，我要为着国度享受你，但愿众圣徒今天更多为着国度的来临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何等有福，我们能够有份于带进国度。 B 小点，在我们与神的合作中，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到一个地步，使我们对基督的享受成为神的国。在其中我们与基督一同在生命中作王，这一点是 A 小点的发展，不是仅仅重复，这是一个发展。这里说到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需要为此享受基督，神需要我们享受基督，使我们的享受能成为神的国。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国来临呢？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乃是在生命中作王，与基督一同在生命中作王。罗马15章17节说，那些受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然后罗马14章17节那一章的背景是说到教会生活作为身体生活的彰显，神的国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国度的实际里呢？能够给我们有完满把握的还不是公义，能够给我们终极保证的还不是和平，乃是圣灵中的喜乐。我不感到为难，一再的说到这件事，就是尼弟兄经过那20年的监禁，不止息的剧烈的受苦，他所写下间接的见证乃是我维持我的喜乐。他在那样的环境当中是在圣灵的喜乐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合作。这样的合作乃是与神是一，与他绑在一起，他与我们绑在一起，在这个连结这个一里，我们在基督的美地上劳苦经营享受他。我们也要为此祷告，我们的享受会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有一种内里的认知，这就是神的国，这是个实际。主啊，来，我们要执行你所交代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国来临。现在主可以答应这个祷告，国度能够在实现你来临，因为借着我们经历并享受基督，国度已经在我们里面来临。现在我们转到第二大点，我们需要看见撒母耳记所启示的神圣三一。你们若是能够快速的读过撒母耳记，若是你们能够，我现在没有办法那样的速读了，你会找不到神圣三一、三一神或赐生命的灵这些词，但事实乃是这就是整本圣经的结构。李弟兄曾经开始释放一系列的信息，说到圣经中所启示的神圣三一。那时候他原来想要把圣经的每一卷都读过，但是他停在撒母耳记。我感谢主，在我刚才提的那本书里面，他有一章说到撒母耳记， 我发现这是一个结晶。我们乃是说到圣经的结构架构，说到架构可以用建直无物的钢梁钢构来作为例子，那是建筑物的架构，但是当建筑物完成之后，你就看不见这个架构这个结构了，从表面看不见了。如果没有太多人记得这一篇信息本身，我会很高兴，因为这是一篇属于结构的信息，要为我们开路，让我们进入撒母耳记的结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旧约里关于神圣三一的思想与在新约里完全相同。这也许叫许多人惊讶，在新约里关于神圣三一的揭示是清楚的，例如林后13章14节，还有马太28章将人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但是在旧约里，对于三一神，对于神圣三一的描绘，有一些是借着预言，但主要是借着预表。所以在撒母耳记也有这样的描绘。当我们读过这一段的信息，你就更能够明白了。在这后面，我们在这篇信息的最后一个大段还有一个非常重的负担，因为现在我们乃是要来看一幅图画，说到主现今在我们中间的需要。我们若是真愿意他回来，我们愿意新郎来迎娶预备好的心腹，我们若是愿意国度转移，国度的实现来到，让全地有公义，那么我们就需要撒母耳记所启示的那种的合作，乃是这种的合作使这一切能够实际的发生。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跳到我们的部分，我们乃是要先研读撒母耳记所描绘的这幅图画。第一终点，神对他所拣选之子民的定旨，不是仅仅击败仇敌完全占有美地，乃是要他们在地上建立国度。这就是为什么国度是一个重要的词。这就是神一直以来的心愿。早在1962年12月关于包罗万有的基督那个特会里，就说到神的心愿是要把神的国在实际和实行上带到这个国家。一小点，神要成就他的心愿，得着一个彰显，就需要国度。国度就是一个范围，使神在其中得着彰显。主三一神如何能在地上得着彰显呢？若是到处每一个人，这地上到处每一个人都在背叛他，他没有立足之处，他没有地方可以工作，他必须在地上得着一般人，这些人乃是在学习与他合作，他们领悟我们是在包罗万有的基督里，在他身上劳苦经营生产他，使我们能够在聚会中展览基督，对基督有美妙的享受。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神的心愿乃是要带进国度。国度乃是一个 他能在其中得着彰显的范围，他必须得着这个，他永远的定旨就是要得着三一神在基督里的一个团体的彰显，构成到千千万万蒙救赎得重生被融化的信徒里面，他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彰显，必须先有一个范围让他能够在其中得着彰显，在来世他要得着全地，那就是实现出来的诸天之国啊，我们实在期待这件事，到时候你无论到哪里去，你都看到一同作王的人，你看到荣耀，你看到彰显，至终神要得着完满的彰显，他就需要新天新地来做那个容器，那的确就会是永远的国。二小点，以色列人被领出埃及，经过旷野，他们在那里为神建造帐幕，然后他们进入美地，每一支派都分得一部分美地，使神能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我们要强调这个结晶的点，这是绝不为过的，甚至在撒母耳记那个目标乃是国度。你去读马太一章那个家谱，在其中一段提到很多君王的名字，但是你们是否记得大卫王这个词呢？大卫王，这一次我们会有两篇信息说到大卫，一篇是从他的一生来看给我们的功课，另外一篇是说到大卫如何预表基督带进国度。所以这就是神的目标，就是要带进国度，但是神并不单独做工，他乃是以成为肉体的原则做工，他是以这种合作的方式来做工，至终他在撒母耳身上找着这样的人，他也在撒母耳的父亲身上，特别在他的母亲身上找到这样的合作。我巴望我们能够进到第二篇信息来看撒母耳的母亲所付的代价。尼弟兄有一整篇信息说到哈拿的执事，说到这一种的合作。那么我们在埃及为什么蒙救赎呢？为什么我们蒙拯救脱离世界呢？为什么我们被带进美地呢？为什么我们在仇敌身上应用基督的得胜来得着那地为业呢？为什么我们分得我们的份呢？为什么我们借着劳苦经营所得的出产来享受这个出产呢？乃是为着国度。难怪主在马太六章6:33说，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好，我们继续看第二终点。由于四世纪中悲惨的光景，所以急切并迫切需要一个像撒母耳这样的人。我刻意去先读一段第三篇的话来强调这个点。从撒母耳记上一章的时候开始，神就有一个急切迫切的需要，不仅是个需要，乃是一个急切的需要。当你说到一件事是急切的，你就不会做遥遥无期的等待，必须越快越好。这是迫切的，迫切的。我们无法想象出或激动起这种的感觉，但是之中我们会摸到，特别在祷告里，在身体的祷告里， 在行政的祷告，在征战的祷告里，我们会摸到这个迫切的感觉。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也不要受搅扰。这话语是要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摆在我们前头的是什么。我们看第一小点，撒母耳是拿细耳人祭司、申言者和士师，这是何等的一个人，我们等一下就会看见。他是那代表神的行政的末了一个士师。那时候百姓知道撒母耳已经年老了，他的日子不多了，而他的儿子并不像他们的父亲那样经功用，所以百姓想要有他们那种的王。主使撒母耳成为这样的一种人，拿细耳人祭司、申言者和士师，为什么呢？因为这侍从的身份使撒母耳够资格成为带进君王并设立国度的人，他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主的眼目遍察各处，他在寻找这样一个团体的人，不是某种属灵的英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这样一个团体的人能够带进国度，首先是这个团体的人，然后是君王，就是基督自己，然后设立国度。这实在是无法形容的喜乐的福分。如果你能够和我们众人一样存着敬畏站在审判台前，人子在那里，然后他说，你的一生乃是一个因素，把我的君王带到地上。在你人生的各个阶段，你的基督徒生活和你的教会生活，你和许多其他的人把君王和国度带进来了。现在你可以进来婚宴，你会一同做王，会有一部分的地交给你，让你替我管理，这是会发生的。我可以说，我全人里面的一切都专注于这件事，那会决定我在这地上的一生，我在主恢复里的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我们这样做乃是为着神，乃是为着主，甚至不是要得奖赏。是的，会有奖赏，但是我们乃是超越过那个个人的动机，我们这样做乃是为着神。二小点，撒母耳做祭司、申言者和士师，并不是神的目标。神的心意是要设立国度，连同君王。现在我念给你们听撒母耳记上八章的三节经文，给你们看见仇敌如何是在背后，他总是喜欢抢先一步，神按着他的智慧也总是让他先做。你可以随意的做，但是至终我要进来将你所做的全部废掉，而成就我的心愿。你可以先做。所以这里的经文说，那个以色列的长老来对撒母耳说，看啊，你已经年老，你儿子不行你的道路。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百姓要有他们自己那种的君王。他们想要有这样的君王，像列国一样，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君王，那是他们的喜好。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 撒母耳不喜悦这事，他们说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我们，撒母耳并不喜悦，他有这样很强烈的感觉。然后他怎么做呢？撒母耳就祷告耶和华，他没有反应，他没有从自己来反应，他向耶和华祷告。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神在他的智慧里许可这样的事发生。你们在要来的信息里就会看见大卫和扫罗是何等的对比，因为扫罗想要做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也做了，就是要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建立一个王国，在神的国度里建立他自己的王国，我要为自己做这件事，甚至到了某一个地步，他为自己建立了纪念碑，结果他的结局是很可怕的。然后主采取行动，因为他得着撒母耳作为管道，我们也知道那个故事。神有他的选择，在另外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见神让大卫经过多年的反对、受苦、对付，这一切都是预备好，将他预备好来做王。在新约的开头说到什么呢？乃是说到大卫的子孙。到启示录22章，主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因为大卫预表君王基督，所以我们只是想要有一种的国，那是不够的。我们也许对于这个王的所事和所该做的有我们的观念和意见，这是一个真实的警告，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那样，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会在属灵上征战，抵挡任何的倾向要改变主恢复的性质，使其成为像组织的基督教那样，和他们一样。不，我们的王乃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第三重点，撒母耳记启示带进君王以及设立国度，端赖神圣三一与他百姓的牵连。所以神圣的三一牵连在里面，这不是很明显，因为神乃是自隐的神。但现在我们来到这一颗巨大的结晶，就是神圣的三一乃是撒母耳记的结构。刚要下一个部分，我们会初步的来看一下这件事。我在说，这要在其余的信息里面进一步的发展。若没有神圣的三一产生撒母耳，若没有神圣的三一与他的母亲牵连，与这个哈娜的祷告，与他奉献他的男孩，与他怎样把孩子奉献给神，当他还年幼的时候就奉献给神，若没有神圣三一这样牵连在其中，就没有撒母耳，也没有国度。第一小点，要使这样一位撒母耳得以兴起并完成托付，极其需要神圣的三一。二小点，为此撒母耳记详细细致的启示神圣的三一。 撒母耳记所记载之历史紧要的点，乃是需要神圣的三一。也许有些人有这个度量，有这个时间，你们也许愿意把撒母耳记再读一遍，根据这篇信息所阐明的作为一个开头，来找出神圣三一的指标，有什么来预表，有什么人尽某种功用来做代表，你就会发现神圣三一到处都是。这就是整本圣经的结构。我没有任何想法，我也不需要有任何想法，神不需要我有任何想法。关于我们完成了结晶读经之后半年度的节期要做什么，只有神知道，他会照着他的意愿给人知道这该如何进行。但是我们的确有很多可以去发现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要建议在整本圣经来查读神圣的三一，不仅是在意象和启示上，更是在个人和团体的构成和经历上，所以这是无止境的。我们并不是完成了这25年26年之后我们就收拾帐篷回家了，不，我们正在出发，最好的还在我们前头。第四终点，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些指标，我只要把这些点读过，这些话是很清楚的，其他的信息也会有进一步的发挥。第四终点，撒上一张启示神圣的三一和主主宰的手，一小点，在堕落之以色列的混乱中，以利加拿和哈拿留在神为着他永远定旨所命定生命的路上。当前我们这个国家是在这样的混乱当中，在加州是那样的堕落，但愿主在这里得着以利加拿，得着哈拿，留在神为着他永远定旨所命定生命的路上。他只需要像我们那样普通的姊妹们弟兄们来做相反的见证。事实上越有混乱，我们就越有影响力，我们就越会追求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就越会寻求神的国，我们就越会有主历世纪以来所等待巴望听见的祷告。二小点，以利加拿每年和他的家人上神的殿，就是那时在示罗的帐幕，好敬拜耶和华并向耶和华献祭。A 小点，在3至7 10至11 20和24节中，祭牲预表基督是一切的祭物，公牛细面和酒表征我们所经历并带到神殿里献给神的基督。 B 小点，耶和华是那伟大的我是，神的殿是基督做神的具体化身，成为神在他子民中间的居所。 C 小点，这段主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殿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祭物是我们进入神这具体化身的凭借，这凭借就是救赎。因此从这些经节我们看见神的具体化身和神完满的救赎，这是在预表里，请记得路加24章，当主向使徒们显现的时候，那里有一节说他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明白圣经，然后他给他们看见在整个旧约里关于他自己的启示，一切的预表，一切的预言，这一切都是指着他。这是何等的旅程，何等的查经。那里说到三种的开启，他开启圣经，他开他们的眼睛，他也开他们的心窍。我们何等蒙福，在时代的执事，在这份执事之下，这位时代的执事，他有更新的心思，是主亲自开启的心窍，能够这样从神的角度来读圣经，并且向我们解开撒母耳记上一章这样的事。你会看见几乎到处都是神圣的三一。如果你看见这幅图画，乃是神圣的三一使哈拿能那样祷告，使她的丈夫至终能够与她合作，那使撒母耳能够被生出来并且被抚养长大。三小点，因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这迫使他有迫切一再奉献的祷告。主在等待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激动起这个，主会有某种的安排影响我们这个人。起先也许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这压力几乎是无法忍受的，这种不确定性实在无法忍受。然而他被迫使有迫切的一再奉献的祷告。他受神主宰并隐秘的推动祷告，要得一个男孩子，绝对为着主。他要做母亲，他要有孩子。还有那另外一个妻子，我不知道这怎么发生，事实上就是这样，那个妻子他有儿女，他就嘲笑哈拿。而哈拿作为一个妇人，作为一个妻子，她想要成为母亲，她祷告，主没有答应她一般的属人的祷告，主乃是等到有一些事情在她里面发生，她就把她的祷告与神的需要和心愿连在一起。你若赐给我一个男孩，我就从他出生起把他奉献给你做拿细耳人。当儿子出生之后，他的确就这样做了。所以主是把一个属人的需要，一个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属人的需要，这样一个已婚的妇人，他迫切要得着孩子，但神没有垂听，主并不是在戏弄他，也不是在管教他，不，神知道如果他等待得够久，这个妇人就会内在的被拔高，他的祷告就要转移时代，若没有他就没有撒母耳，没有撒母耳就没有国度。第五终点，我们在撒母耳记可以看见三一神同他的具体化身和救赎完全牵连在产生撒母耳和大卫，好带进神的国这件事上。一小点，神圣的三一启示于大卫受膏作王。 A 小点，在这些经节中我们看见三一神是耶和华，以及三一神的灵是耶和华的灵。B 小点，由预表神的灵所献上的母牛犊预表基督做祭物，所以神圣的三一牵连在大卫的受膏里，使大卫 做以色列的王。二小点，在撒下22章1至3节，大卫向耶和华所念之歌的话提到，耶和华是他的岩石、山寨、解救者、磐石、盾牌和拯救的脚。在47节，大卫宣告，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受颂赞，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高举。这是预表表征基督，这就是基督的一幅图画。三小点，在撒下23章1至3节，大卫末了的话中，耶和华的灵借着他说话，并且以色列的磐石对他说话。 A 小点，在这些经节里，磐石是基督作为神向他子民施恩的立场。 B 小点，耶和华的灵是三一神的灵。 C 小点，这些经节里的神，希伯来文是伊罗辛，指明三一神。四小点，在撒下24章25节，燔祭预表基督使神满足，而平安祭预表基督是神与他子民之间的平安。我想我们已经看了一下神圣的三一如何在撒母耳记里启示，在其中并且在其中活动。如果你听其他的信息的时候，之后一周一周读晨兴圣言，你里面若能够有这样一个管制的思想，你就会看见神圣的三一多方的在那里运行。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最重的负担，我们要看见我们前面所陈明的乃是为着要摆出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神今天在地上在他的恢复里所要的所需要的是什么。第三大点，我们当前的光景和神今日的需要原则上与撒母耳时代的光景和需要是相同的。我们那智慧的主宰一切的神，为什么让仇敌带进这样一场的疫情，已经将近两年了，为什么他让仇敌做这事呢？他是主宰一切的，我们尊重他的智慧和他的主宰权柄。我也不敢有任何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我们是在一种堕落的混乱的光景之中。我们从主在马太24章的话，还有路加17章也有类似的话，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来临也要怎样。人认为他们可以做这做那都不会有问题，然后洪水就来了。所以很可能我们正在面临这样的堕落和混乱，至终在这地的某一个部分会产生一个强大的领袖，他会成为敌基督，然后当出熟的果子被提之后，大灾难开始。但在那之前，神有一个需要 我们是活在这样的原则里，但我要说我们现在是比撒母耳的时候更艰难。 A 小点，急切需要有人像哈拿一样，这里说到一个急切的需要，需要有人为着神的目标有得胜的祷告，像哈拿那样的祷告，并为着够资格的人能像撒母耳一样做拿细尔人祭司、申言者和最后一位祭司、士师为神使用，了结神子民当中混乱的光景，并带进君王和国度而祷告。我们如何开始有份呢？首先需要有一个急切的需要，需要有得胜的祷告。也许好几年前呢，启示录生命读经有一段话引起我的注意，那篇信息是根据启示录第八章说到那一位天使是指基督，他有许多香，他把香加到金碗里，金碗是表征圣徒的祷告。在启示录五章说到金炉，词义是金碗，就是祷告，他把香加到祷告里面，使这些祷告完全蒙神悦纳，然后宝座立即就有强而有力的回应。当然我没有记住那生命读经的话，但那个思想是这样的。李弟兄说，时候将到，你里面就会有一感觉需要迫切的祷告，要有一种的祷告向神呼喊，求神进来改变这情形。这种得胜的有功效的祷告，我在说我们 无法激动起来，那只不过是情感的激动，并不是真正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必须来自于一个意象，一种的领悟，就是这两件事碰撞在一起了。一面神的旨意是要带进国度，把国度带到地上，另一面现在有了前所未有的反对，而我们处在中间，站在主这一边。这里有急切的需要，需要有一些人，我相信已经有一些这样的人。我并不是高举任何一种的人，我也不是说只有这些人是这样，但我有理由可以相信，在主的恢复里，有一组一组的姊妹们学习有这样的祷告，会从姊妹们开始，他们会是团体的哈拿，有这种的祷告，是为着神的目标而有得胜的祷告。然后也需要一些按预表说的撒母耳，特别是弟兄们，他们要经过一种过程，成为一种团体的撒母耳，是与主是一，代表主，做他的代表，在进功用，甚至做代理的神。哈拿和他的祷告，以及撒母耳和他的功用加在一起，会带进什么呢？就会带进君王。不是先有国度，乃是先有王。主啊，你是君王，你是我们的王，你不只是我们的头，不仅是我们的主，你是王，国度是属于你的，我们要你作为王，带着国度从诸天降到地上， 我们要这事在我们有生之年发生。首先需要的就是这种祷告，不仅是祷告一两周之久，这样的祷告要加深。我们正在学习，我们也要受鼓励。我们可以从也许30、35年前美国西北部的亲爱弟兄们他们的那样的祷告学榜样，他们为着恶语世界能够开启那样的祷告。今天如果在全地有这样的祷告的活力伴，还有弟兄们照着他们的度量祷告，使撒母耳能够产生，主就会有路。我们不仅仅是祷告说，主啊，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阿们。不，主要说我要来，但是怎么来呢？管道在哪里呢？落脚之处在哪里呢？哈拿在哪里呢？撒母耳在哪里呢？必须有那些借着神圣的三一不受拦阻的在我们里面运行而产生的人，并产生这样的祷告。一小点，我们要以祷告应付神今日的需要，就需要基督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和一切祭物的实际。我们也需要会幕的应验，就是做神居所的召会。我们需要基督与召会，不是道理，乃是实际和经历。二小点，就某种意义说，我们的君王基督还不在这里，我们仍在混乱的光景中，像士师时代一样。去年在许多地方，特别在夏天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些的暴乱抢掠事件，有人说不要讲那样的话，但我要说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不法的背叛，明目张胆的背叛，被一些政客利用。这带来何等的破坏，这只是给我们稍微看一下所发生的事，将要发生的事，但是我们不该被这些打垮。就某一面来说，这是仇敌加强的行动，这乃是表明仇敌的惧怕，因为主正要在地上兴起哈拿和撒母耳作为凭借，让君王能够带着他的国度进来，他要来。我们知道至终当男孩子被提，天上就有征战，魔鬼要被摔到地上，他一切邪恶的使者也要被摔到地上。我们不盼望那时候还在地上，我们盼望是在宝座那里连于我们的丈夫，并且是作为心腹军队在隐秘的旅程当中，这会发生的。这不是仅仅一种的教训给人一时的感动，这不是个道理，我们乃是临近这世代的终结。撒母耳乃是从士师时期过渡到国度时代，我们愿意成为那些让主能够做更大的事的人，能够带进这个地所从未看见的最大的时代改变。第三小点，神国的实现乃是要来的国度，这国度将由主耶稣带进来，但需要有人像撒母耳一样与 神圣三一合作而带进国度。我希望没有人会发短讯或电子邮件给我，问我与神圣三一合作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答案乃是，我正在与你们一同学习，但愿我们一同学习，把这个带到主面前。我们不愿意只是明白这些词句，同意这个观念。主啊，主啊，求你在你的恢复里兴起那些愿意合作的人，那些愿意与神圣三一合作的撒母耳。我想一个简单的祷告就是，主啊，给我看见什么是与神圣三一合作。主啊，求你训练我，我为着我的弟兄和姊妹们，为着召会中的圣徒，那些有心的人这样祷告。我们如何合作呢？主啊，我们愿意，我们奉献给你，需要有哈拿的合作，需要有撒母耳的合作。这就是为什么你释放这篇信息，这颗结晶，不是仅仅让我们更深的来查读撒母耳记，乃是要摸着神的心，摸着他现今急切的需要，以及我们有机会成为他所需要的管道。四小点，我们需要领悟，要有得胜的祷告并带进国度，何等需要神圣的三一。这里重复说到得胜的祷告，我们的神知道我们无法凭自己有这样的祷告，他知道，他也要我们知道，因为这就会为他开路，让他就在宝座上有得胜的代求，有得胜的祷告，征战的祷告，行政的祷告。他要他的配偶与他相配，他要把他的那种祷告，他的负担传输到他们的里面，并且训练他们有得胜的祷告来带进国度。我们若没有这种的祷告，光是信息特会训练的本身不会带进国度，乃是我们众人得胜的祷告才会真正的开启国度的时代。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在国度时代，主会不会让我们知道倪弟兄怎么祷告20年，李弟兄李师母作为这对神人夫妻怎样祷告，他们有这种度量这样的祷告。但愿在主的恢复里有这样的夫妻，有一组一组的圣徒是这样绝对的奉献给主，借着他们能够献上得胜的祷告以带进国度。二重点，三一神同他的具体化身，他的救赎和他的灵正在将我们构成合用的人，好为着他的再来和国度。这是何等的鼓励我们，他正在做这事。你们在这里，这就是一个指标，你们正在有份于他所做的。我们正在学习，我们是门徒，他也知道。我故意的重复，三一神连同他的具体化身，他的救赎和他的灵正在将我们构成合用的人。我们基督徒生活最好的部分正在我们眼前展开，我们会一层一层的成熟，至终成为合用的， 因为我们被神圣三一构成了。第三重点，这是何等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见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今天三一神与我们有千年，在我们里面运行以成就他的旨意，完成他的目的，并满足他心头的愿望。我要刻意的再读一遍，不要担心，我们要看见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主啊，使我们看见今天三一神与我们有千年。主啊，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们需要看见你的千年。主啊，要看见你在我们里面运行，做什么呢？以成就你的旨意，完成你的目的，满足你心头的愿望。你能够想象吗？这是多么有福。如果主能够告诉你，你有份于满足我心头的愿望，你满足了我心头的愿望，你的祷告，你的服侍，你的进功用，我一直都知道。我也为你祷告并鼓励你，要竭力往前，不管光景如何，不管是多么混乱，你乃是处于中心地带，你乃是那桥梁，能够把我这君王带到地上。我不是单独回来，我乃是带着他，我的心腹军队一同回来，而你也会在那里。第一小点，我们若看见这个意象，对于什么是基督徒，我们的观念会被翻转。李弟兄是这样说的，他从来不夸大其词，但愿我们都看见这个意象，这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基督徒，我们的观念会被翻转。在这个时代，到底什么是基督徒？我们来到末了一个小点，我们对基督徒生活那种天然宗教文化、道德和伦理的观念，需要被一个有三一神完全牵连其中的意象所顶替。关于这事，我们所能够做的最好的就是祷告。主，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我们在你作为燔祭的里面，借着你献上自己。唯有你是那绝对为着神的一位，但我们在你里面，你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奉献，来为着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和神的心愿。求你将你自己作为神圣的三一，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合用的弟兄和姊妹。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的传福音，借着我们在教会生活里的进功用，能够为你开路，让你这位君王带着国度来到地上。主啊，改变我们的观念，在各面更新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明白你正要向我们说的话，用你自己构成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所需要的众哈拿和众撒母耳，来开路，让君王和国度能快快来临。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不仅为着你已过为我们并在我们所做的感谢你，我们也在信心你，为着你从这个时刻开始将要做的来感谢你。你要在地上在一般人身上运行，是前所未有那样的运行，因为你正在借着我们预备道路让你能够回来。主，我们为着下面是一篇信息祷告，但愿一篇一篇建造上去加起来，能够忠信的臣民撒母耳记里的结晶，作为给整个恢复在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里的祝福。愿这成为对仇敌致命的一击，愿仇敌被摧毁，愿仇敌蒙羞，愿他彻底被击败，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荣耀显明在地上，因为至终你得着一个范围，让你能够在其中彰显你自己。赞美主，主感谢你， Amen， Hallelujah。